今天由冯宝龙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有请冯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祝你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众人同心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相信你悦纳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灵章，我们的颂词，对你发出的那种的感恩和敬拜。接下来是你话语的时间，求圣灵保惠师感动我们，做我们的老师，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一切的真理。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在这有战争、有饥荒、有瘟疫的时代，让你的儿女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站在你福音的真道上。主啊，让我们能够做福音的使者，因为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2020年刚刚过去一个半月的时间，转眼看世界各地呢，真的是发生了许许多多触目惊心的事。中东的战争还在继续，甚至愈演愈烈。非洲也遇到了几十年不见的蝗灾。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同胞也在春节的时候也陷入到了深深的这个叫做什么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瘟疫的里面，十几万的人现在这样的瘟疫的灾情当中，有1000多人丧失掉生命，还有许多的人正在走向死亡的边缘。这样的疫情呢，不单在中国，甚至也蔓延到了世界的许多的城市和国家。昨天看到报道，日本有一位的卫生部的部长，他是 WHO 叫做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他为中国他发布这个演讲说，为中国的疫情能够看到减弱的势头，他感到欣慰。但是呢，他为着日本的疫情开始传播，他感到心情非常的紧张。不单如此，印度，相信大家也看到这样的新闻，印度也在紧张的情况当中，因为疫情也在印度开始传播，几百人受到感染。弟兄姐妹，中东的战争，非洲因为蝗灾所引起的饥荒，和我们中国这一次的瘟疫，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真正的平安，主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有患难，唯有在它里面的才有真平安。我们在澳洲，其实澳洲也受到山火，很长时间一段山火的这个火灾，现在也受到这个 coronavirus 的这个侵袭威胁。可是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还能够做好，在做好一切的预防措施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在主日敬拜上帝，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上帝给我们做上帝儿女的真平安的确据。阿门。那在这个时候面对这样的战争、饥荒和瘟疫，我世界上的人能做什么呢？作为我们基督徒又能够做什么呢？其实世界上的人都在做着为中国的瘟疫也好，都在做着各个方面的一些的帮助援助的工作，无论从医疗的器械、金钱各个方面， 啊，甚至是送许许多多的专家到疫情的当中。那作为教会，其实我们澳洲的教会就是我们身边，就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也都听到，我们也在做着许许多多方面能够我们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灾情的工作。啊，我们教会想到的是要买一些的呼吸机送到中国的医院去，咱们的教会想到的是能够有一些医疗的器材能够买到，然后能够运到中国的啊那些武汉、湖北重灾区，能够帮助我们的同胞。但是仅仅这些够吗，弟兄姐妹？作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蒙召成为上帝的儿女，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做这些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切在这些瘟疫、战争、饥荒的面前都是那么的软弱，那么的无助，那么的没有力量。唯有什么有力量呢？其实唯有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让我们借着罗马书的1章17-17节，我们来思想，我们要把我们的思绪好好的整理一下。在这即将开始，已经步入2020年的时候，借着外在这些大的环境，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好好整理一下我们的思绪。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怎样定位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职分？我们怎样能够做好我们人生的计划？我们可以做一个讨神、讨人喜悦的一个基督徒。罗马书是保罗在完成了他第三次宣教之旅，即将结束，他要准备在结束这一次的宣教之旅之后，马上要返回到耶路撒冷，把哥林多、把就是马其顿和亚细亚众教会的捐献可以带给耶路撒冷，可以共济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但他要离开马其顿亚该亚的时候，他住在一个哥林多教会弟兄的家中，叫该优的家中，在那里待了3个月，在那里过冬，过完冬之后他就要准备回到耶路撒冷。在他有短暂的3个月的过冬的时间里面，他平稳自己的思绪，然后回想，他也在整理自己的思绪，回想他蒙召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成为使徒，然后到处去传讲神的福音。在这大约从他蒙召大约在主后35年，到他写罗马书，也就是在哥林多人该优的家中，大约是主后的57年，这22年的时间里，他不单是寻求神的真理，也到处去传福音，建立神的教会，牧养神的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写过写过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写过加拉太书，也写过哥林多前后书。在这样的基础上，他稳定自己的情绪，稳定自己的思绪，然后开始想他下一次的宣教之旅怎样开始。他为着他下一步的宣教计划做周详的一个部署。他怎样部署的呢？就在这个时间，他想到的是罗马。为什么他们想到罗马呢？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是主对他的教导。在使徒行传1章8节，主耶稣基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向门徒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为我做见证。当时的人的心目当中，地极是什么呀？最起码在保罗、在使徒们的心目当中，其实当时的地极可能就是西班牙。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15章-16章结尾的时候，他也谈到他已经要在亚细亚甚至在马其顿所做的福音工作也基本上结束了，他也不愿意在其他的地方，在其他人的根基上再去传福音。 那他心里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动，就是上帝耶稣基督给他的护照，就是要到地极去传福音。地极就是西班牙。他怎样到西班牙去传福音呢？耶路撒冷也好，他的母会安提阿也好，叙利亚的安提阿也好，离西班牙都很遥远，要穿过整个的地中海到地中海的西岸。那他最好的一个传福音的基地就是罗马，意大利。因为你看地图的时候，意大利正好是在地中海的中间，在地中海的北方，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基地，然后把罗马作为他的宣教的基地，然后到西班牙去传福音。那如何让罗马的弟兄姐妹们支持他去宣教呢？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写下了这本的罗马书。其实写信其实就是写给罗马人一封信，不过这封信是很长，一共按照我们分章节的话呢，一共有16章，很长的一封信。他这写这封信有他的目的，也有他的中心主题，或者叫中心思想。其他的写信的目的和中心思想呢，就是在他罗马书的1章的1到17节。1到7节说明他写罗马书的目的，他是想让罗马书要向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明白什么是福音救恩的真理，然后让他们在明白福音和救恩真理的基础上，可以成为保罗福音的同工，向西班牙去传福音。第二个就是第8到17节，讲明了保罗写罗马书他的中心主题，就是16到17节这2段的经文。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一致于信，因如经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就他写罗马书的中心主题，是告诉罗马人，在1章1到7节告诉罗马人什么是福音。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福音的真道，你就能够成为我福音的同工。那16到17节讲明他写作罗马书是他的中心主题，并且他也告诉我们福音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细致的来看，在我们来看第1章的1到7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是以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为主干，然后以介绍自己的身份和职分为背景，或者叫 context， 然后重点来解释什么是福音。这就是整个的第1章1到7节。我们看第1章1到1节的时候，保罗提到，在这里提到他特意的点名是保罗，你看第7节是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并且向罗马的人来问安，很清楚，我们可以确定罗马书是保罗写的。那么接下来他以介绍自己的身份和职分为背景，我们看 PPT 的2页啊，他如何介绍自己的身份和职分呢？第1节说，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然后他是奉召为使徒，然后特派传神的福音，并且他说我们是从耶稣基督领受了恩惠和使徒的职分，要在万国当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在这里他的身份是什么？弟兄姐妹，经文很清楚，他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他的职分是什么呢？特派传神的福音，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主耶稣基督的名信服真道，也就是说 他的职分是福音的使者，他的身份是基督的仆人，他的职分是福音的使者。其实当你看保罗自己的生命，他自己悔改前后的经历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很清楚大不一样的一个比较。当他在悔改之前的时候，他是犹太人的律法师，他也按照犹太人所遵守的那个严谨的教门，大有热心的来服侍他们的神。他怎么服侍的呢？他是从犹太公会的领袖领取以谢的逮捕令，到处去捉拿、逼迫、杀害基督徒、信服耶稣基督真道的人。可是当他在去往大马色的路上，神亲自、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他蒙召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之后，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变。他不再称他自己是犹太公会的律法师或者是领袖，这个时候呢，他也不再是逼迫耶稣的人了，他却成为了耶稣使徒的耶稣的仆人，自己称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然后成为福音的使者，到处传扬主的福音，在犹太人的中间，在外邦人的中间，都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受到许许多多的逼迫患难，但是他都不以此为意，他只要想的，一心要想的，就是能够把神的福音传开，完成主交托给他的使命。这是他的身份，保罗自己定位他自己的身份和他自己的职分。那接下来，他在定位自己的身份和职分这个 context 里面，他怎样能够教导罗马人明白福音救恩的真理？我们接下来看下一章的 PPT。 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2-4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紧接着第一节的，因为从原文的基础上来看，第一章的1-7节是整个一句话，没有分开。他说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紧接着他就来解释，用英文来说，他就用了一个从句来解释什么是福音。那第2-4节他就开始解释他要特派传神的福音。那什么是福音呢？他告诉我们说，这福音是从前神在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首先弟兄姐妹，当时他所认为的圣经其实是旧约圣经，也就是说在保罗的心目当中，福音已经是在旧约的圣经当中神借着众先知都已经应许了，或者说都已经启示给我们了。这个是不是保罗自己想自己说的呢？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保罗这样想是他从神灵受的神的启示，他亲自也讲福音，他所领受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亲自领受的启示。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应该相信旧约圣经已经有福音的应许。进一步来看，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在路加福音记载24章，当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了两个门徒，他怎样向这两个门徒讲解圣经呢？是他们心里就火热了起来，不在意耶稣基督离开他们受死，并且也找不到他而忧伤。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是从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凡指着他的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并且圣经上说主耶稣基督受难复活，这不都是在应验在他的身上吗？可见保罗和主耶稣基督讲的并没有分别，主耶稣基督也讲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凡指着他的都应验了。保罗在这里说，福音是借着众先知，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都已经应许给我们了。所以弟兄姐妹，圣经，旧约圣经是我们认识福音真理最大的基础。你要想真正的认识福音，首先你要从旧约开始，旧约圣经就显得那么那么的重要， 而不是我们光定睛在新约的圣经当中。这是第一，我们对旧约圣经的地位就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不仅仅是一个预表，是神一个真真实实的启示，特别是有关福音的。那无论是从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弟兄姐妹，我也留给大家一个作业，大家回去也可以查一查，哪些的律法书、哪摩西的律法、哪些的先知书、哪些的诗篇上都有指着耶稣基督的预言呢？福音的应许呢？我相信大家现在不用看，大家都会想到许多的经文，对不对？好多诗篇，弥赛亚的诗篇，包括以赛亚书，包括先知书摩西写的生命记当中所说，我要在你们的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你的，对不对？弟兄姐妹，许许多多的经文，我们可以回去在我们的灵修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灵修的过程。以前我们可能灵修，我不知道，我自己来说啊，我以前灵修就是读经文，读完经文就祷告，从来也没有什么笔记，也没有什么思想。那现在我们就借着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做一些深入的灵修，我们可以把一些旧约当中有关福音、有关耶稣基督的应许把它找出来。第二，他说这福音既然是神从前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紧接着他又用了一个从句来解释，那这个福音是讲有关谁的呢？和合本翻译成论道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其实用英文的，你看英文版本的圣经包括和合本都一样，他有的是用的 concerning， 也就是或者是 regarding， 这福音是有关谁，是关于什么？这福音是有关什么呢？是有关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其实福音就是讲两件事，第一是讲耶稣基督从大卫的后裔要道成肉身，从他后裔生的；第二要讲第二件事，就是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福音。如果你传福音和这个讲的福音不一样，那你讲的福音就不是真福音。就像保罗所说的，保罗在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也好，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好，给哥林多前后给哥林多的教会都也好，都讲到一个，如果那里有人到你们中间所讲的福音给我讲的福音不一样，你们就要小心。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时代随着教会宗教改革以后，教会逐渐的分门别类，许多的宗派教会也逐渐的，教会进入到后现代以后，有许多多元主义进到教会当中来，无论是教会当中的正道也好，或者是本身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牧者在神学院、在那个神学院的训练也好，都有许许多多与福音真理不合的地方。所以难怪有一些重要的神学家麦葛福就曾经在他的一本书当中大大的责备现在有些的神学家或者是神学教育者，他们讲福音，但是他们讲的不是纯正的福音。他们讲什么呢？他们有一句话说，你可以到处去讲耶稣没关系，但是千万你不要讲耶稣道成肉身和他死里复活。因为这个时代科技这么复杂，这个发达，人的理性有这么的有智慧，这么发达，你讲这些没人会信，不可能会吸引人。但是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福音是有关什么？就是有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正视，我们要扭转我们以前的一些的观念，我们怎样能够在人群当中来传讲主的福音。我们要学习保罗，保罗是到了哪个人群当中的时候都是本着圣经传讲耶稣是基督，并且传讲他从死里复活的事，这才是福音。
如果你传讲的，你我对福音朋友传讲的是这样的福音，弟兄姐妹们，他们的根，他们生命，他们属灵生命的根是非常非常的正，生长也是非常非常的深，长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旺。这是福音的真理。那接下来等，这也是他表明在一章一到七节告诉我们他写给罗马生 福音 写罗马书的这封信的目的，其实他就是要为了讲明白什么是福音，然后让他们明白福音真理以后可以成为他福音的同工。弟兄姐妹，那你说那罗马教会当中都是基督徒，大多是基督徒了，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那么他们还不明白福音的真道吗？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给我们一样，也想想我们，我从开始一信主到现在，其实我也是慢慢靠着开始慢慢多深入的学习圣经的时候，才慢慢明白什么是福音的真理。甚至回想一下当初我给我传福音的那位的阿姨，那讲述的也不是如圣经这样讲的，不过是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认识耶稣，也是圣灵的保守，让我们慢慢在福音，在圣经神的真理上慢慢的学习，让我们也逐渐了明白什么是福音的真理。其实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面对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是一样，在初代教会那个情况，他也巴不得让他自己亲自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福音的真理，然后教导他们以至于明白。那紧接着到第八节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呢，保罗就以自己的要去罗马人中间的计划为开始，他要写这一段，他要以这个为开始，就是他为什么要去罗马，他的计划是什么，然后紧接着以他去罗马这个计划当中一个目的，他计划是去罗马，但是他去罗马的目的是什么呢，以这个为 context， 然后就讲明了他写罗马书的中心主题，就是十六到十七节。但他去罗马的计划是什么呢？他去罗马的计划不是说想去到罗马人的中间，然后完了呼吁他们啊，然后讲述一些自己是宣教士，有一些的需要，需要大家祷告，也需要大家经济上的支持。不仅于此，甚至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也没有提到。他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只是提到我去罗马计划是要按照，他讲得很清楚，是要按如果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巴不得我能够快快的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保罗的计划。那他的计划的目的是什么呢？下一页，他下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些的属灵的恩赐巴不得能够分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并且呢也希望在他们中间能够得一些的果子，最终能够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里边呢有三个他想的他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那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呢？弟兄姐妹，在保罗的眼中，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当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结束的时候，他要说，他要教导哥林多人知道什么是最大的恩赐。紧接着在第三章第十三章，他就告诉说，我要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就是讲到爱，对不对？说你们要有爱，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恩赐，爱。紧接着到了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时候，他说除了你们要有爱之外，你们还要切慕一个更大的恩赐，属灵的恩赐。讲的原文就是讲到你们要切慕更大的属灵的恩赐。保罗解释说什么是更大的属灵恩赐呢？他说什么方言啊，什么行异能啊等等，这些也算是恩赐，但是什么都不比这个恩赐，属灵的恩赐更大，就是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先知讲道，你们要切切的求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恩赐，就是先知讲道的属灵恩赐。什么是先知讲道？刚才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讲到先知就是旧约，保罗也说 圣经论到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其实讲到先知的时候，其实就是让你明白怎样能够传讲福音的真道，在先知和使徒的基础上。所以为什么难怪保罗那么的着急要去罗马的时候，他最第一要紧的是要把这个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他不是分给他们一些说方言行异能的恩赐，弟兄姐妹，他是要把能够明白福音真理，在先知使徒基础上能够明白甚至传讲，做先知讲道传讲福音真理的这个恩赐分给他们。其实分给他们也就是教导他们明白。第二，他还希望能够在他们中间得一些的果子，也就是最后所说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在罗马的人。保罗不单希望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成为他福音的同工，到西班牙去传福音，保罗也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同工，能够在罗马人当中，那个外邦世界的当中，那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异教崇拜的当中，能够传一些的福音，和他们同工，能够得一些福音的果子。你看保罗的计划和他计划的目的，想到的一个就是福音，就是人的灵魂能够得拯救，就是能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装备起来，能够在圣经真理的真道上能够成为他福音的同工，他也能够成为他们的福音同工，使他们能够彼此的信心，因着彼此的信心能够可以得以坚固。他没有提到要募捐，要让他们祷告，这些都很重要，不是不重要。什么是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宣教士是一个什么样的宣教士？那接下来他在一做计划和在做计划目的的这个大内容的情况下，他就点明了他写罗马书的中心主题。什么是福音？他刚才讲明白了，福音是在旧约圣经上已经应许的，我们要好好学习旧约圣经。第二，福音是有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他死而复活的事。那福音，这样的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死而复活，对于我们来说你有什么功能或者有什么作用呢？这就在16到17节，也就是整个他写作罗马书的中心思想。他就是要给罗马人讲明，或者是我们现在看给历史历代的人来看罗马书的时候，其实都是想让我们讲明什么是福音，福音的功用是什么，我们这些人怎样能够因福音才能够得救，与神和好，并且能够以神为乐。那什么是福音？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么福音的功能是什么呢？为什么保罗这样不遗余力不传福音呢？他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他的一生当中就是为了福音，他为福音而生，为福音而活，并且到他最后的时候，他说我当跑的路我现在跑尽了，我当传的道我也传到了，我那美好的仗我也已经打过了，主交托给他的福音真道他也守住了。在保罗的一生当中，他所做的人生的计划从来都不是没有定向的，东一耙子西一耙子，没有，他的人生目标和他的主意都是非常非常专注的，只有一个，他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斗拳也不是没有空气，我就是一个目标，要竭力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万国之中叫人能够因耶稣的名信服真道，没有别的。那怎样能够让别人知道福音，能够使人得救，能够确信使人得救，能够使人认识到自己在福音当中能够得以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呢？在一章的16到17节，他讲明说，就是因为这个福音，我直说一说这样不遗余力，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弟兄姐妹，在那个年代或者是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曾经或多或少，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我知道我自己得到了福音的好处，但是我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畏首畏尾，好像有一点不是害羞，好像有一点难以启齿，或者说有一点感觉到羞耻，怕别人笑话，怕别人讥笑，怕别人不接纳，怕别人说我愚蠢。其实在保罗的那个年代也面临着许许多多这样的状况，基督徒生存的环境更是恶劣的不得了。在初代的教会，他们到处披着山羊绵羊的皮，漂流无定，没有定所，家业被夺去，当街被羞辱。你怎样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想想看。而保罗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竟然你们众人感到福音，以福音为耻，外邦人也讥笑我们传福音的，但是我却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深知到基督，深知到福音真理的奥秘。因为什么？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唯有福音，我刚才说，在战争，在饥荒，在瘟疫的状况当中，人的能力，人的科技，人的技术，人的帮助，经济各方面都是显得那么的渺小，那么的软弱，那么的无助。可是唯有福音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说难怪在这个时候有一些的教会起来祷告，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呼吁说，我们中国人甚至世界上的人需要福音。他们说的是对的，因为唯有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才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神也应许我们是福音，是先是犹太人，后是我们这些外邦人。那这个应许时期是已经临到了我们，不是说那些的医疗器械科技不重要，重要，但是若不是敬畏上帝，需要上帝的福音，这一切的智慧都不是真智慧。因为智慧的开端是什么？唯有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耶和华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如果不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一切都是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身体得医治需要，但是如果他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他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暂时的。那紧接着他又讲，他说神的义又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弟兄姐妹，你要想了解明白什么是因信称义，其实保罗在这里讲到的福音的功用是因信称义，没有别的，就是本乎恩因的信。只要你能够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也就像他在罗马书第十章所说的一样，若有人开口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并且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必得救。这给他讲的是一样。但是如果你能够明白什么是因信称义呢，保罗引用了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是哪里呢？他引用的哪一段经文？正如经上所记，哪一个经？其实就是旧约的圣经哈巴谷书二章第五节，二章第四节，就像今天我们唱肃静歌一样，对不对？肃静歌也是出自哈巴谷书，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那这里的因信称义的根基，你要想明白什么是因信称义，不光是了解罗马书，但是如果你不明白哈巴谷书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也无法全面的了解什么是因信称义。这也就是保罗为什么引用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意义。哈巴谷书是整个哈巴谷，当犹太人在面临着以色列人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逼迫患难的时候，也这个他们的自己的国家当中有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公不义的事，哈巴谷深切地向神呼求，希望神能够起来应许他，来拯救他们。因为哈巴谷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给他的列祖是要拯救他们，不会丢弃他们的。 但是为什么却看不到这样的景象呢？好像等到都没有盼望。上帝怎么回应他呢？上帝说，尽管有这么多的不公不义，我也照样兴起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来刑罚这些的不公不义。哈巴谷就不明白了，加勒底人更是比我们还恶的人呐、啊，到处杀掠、侵略、杀戮，你为什么能够兴起这样的人来帮来呢？他们正是恶人来刑罚我们这些义人。在哈巴谷的眼中，认为他们犹太人是神的子民，是属义人的，神的子民，而那些加勒底人是不公不义的恶人，比他们还不好。可是接下来在第二章的时候，耶和华怎样来回应哈巴谷呢？怎么来回应他呢？他说，加勒底人心骄傲自大，心里不正直。你别认为加勒底人怎样，但是在我的眼中，也就是神说，告诉哈巴谷说，在我的眼中，你也不要认为你比加勒底人好多少。什么是义人？怎样能够得生？神说，唯义人因信得生。在哈巴谷，在神的眼中，告诉哈巴谷什么是义人，义人怎样能够得生命，其实就是因信得生。难怪哈巴谷书到了结尾的时候，哈巴谷明白了这一切的时候，他也会说什么，他唱起那个得救的乐歌，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啊，田地也不出粮食，圈里也没有羊，棚里也没有牛，然而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弟兄姐妹，是因为哈巴谷在上帝的对话的当中，他明白了什么是义人，他也明白了怎样义人能够得生命，然后他才最后的时候呢，他把他的哀哭，把他的眼泪转化成了一个得救的乐歌，他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要快如母鹿的蹄，并且稳行在高处。这是保罗为什么引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讲明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因信得生啊，因信称义。其实有关因信称义的真理呢，罗马书接下来罗马书有许许多多详细的教导啊，那是接下来如果我们有时间，那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学习，对罗马书对因信称义有更多的了解。那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这一帮的人借着神的话语明白了什么是福音的真理，福音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且从死里复活，福音是因信然后我们能够得生，因信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能够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的情况下，我们要思想的整理的是，我们新的一年或者我们以后今后，我们怎样 plan 我们自己人生的计划，我们怎样定位我们的职分和身份，这个才重要。我想说的是，弟兄姐妹，我们不学别的，我们只学保罗他怎么做的，对不对？保罗是在领受明白了福音真理的基础上，他成为神福音的使者，到处传讲福音，领人归主，甚至他为福音也殉道。那我们也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就从认识就更多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把圣经的学习当成我们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计划，好不好？让我们更多的在福音在圣经的学习当中认识福音的真理，认识福音的奥秘，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长大，那我们也能够成为定位我们的身份就是福音的使者。那我们定我们的职分呢，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无论你是在哪里，我们都定位我们的职分，就是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主耶稣基督的名能够信服真道，传福音啊，令人归主。这是我想对大家借着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十七节给大家的有一些的鼓励。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紧张的环境当中，我们怎样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 啊，基督徒不光是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从经济各个方面祷告，托住啊这些有灾情的地方，也能够希望我们能够掌握福音的真理。有机会的话，我们都能够回到，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家人有很多家人还在中国，我们有机会能够回去的时候，我们就福音，把这样的福音能够带给他们，让他们不至于身体上即便还是会有疾病有软弱，但是让他们能够得到神所赐永生的生命啊，让他们不再为自己的生命，不再为自己的将来担忧，让他们的信心能够扎在这个磐石的基础上，能够大有盼望，然后在地上也能够过有信心和爱心的生活。那今天我的讲座就到这里。那另外呢，我在结束之前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也认识教会很久了啊，我上神学呢马上今年的也就毕业啊，有些弟兄姐妹们问到我们将来服事的方向，我现在呢啊，可能我们毕业以后要离开合颂堂，我们去一个宣教机构，也是宣教，叫荆棘火国际布道会。这个宣教机构呢是去年的七月份成立的，是谁呢？是徐老师，神学院的徐金浪老师和谢斌牧师啊，我们一起成立的。那我这在去年的十一月份呢，这个机构也接纳我成为第一个，我们两个成为第一个正式的宣教师。那我们就等，我们现在是预备期，就等着我们的神学上完，各个方面的预备工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踏上这个宣教的旅程啊，希望弟兄姐妹们也为我们祷告。如果有兴趣了解什么是荆棘火国际布道会和他的施工的时候呢，我们接下来也有，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的分享。谢谢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恩赞美你，主，你的话语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为拯救罪人，唯有你的福音才是有大能，能够拯救所有相信的人。主，就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甚至在做我们整个人生计划的时候，让我们以明白福音的真道为目的为目标，让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为计划，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人所喜悦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容神一人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在你话语的根基上，也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生命成长，灵命更新，身体健壮。我们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